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34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五、六、七、八章。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五章，教会中不容忍淫乱的罪。保罗结束了关于哥林多教会分党、极度纷争的问题，转而讨论教会道德的问题，收了他的继母，只与继母结婚，属于乱伦的行为，罗马法律和旧约律法都禁止这种行为。哥林多教会中有人天花乱坠的言语，却没有基督的全能，因此神看为可憎的事，人却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神要对付的事，人却不敢与神同心，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以致损害了基督身体的见证。教会为了挽回犯罪的弟兄，必须使用属灵的权柄来判断行恶事的人，目的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肢体，挽回弟兄，使犯罪者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虽然是软弱的哥林多教会的聚会，也不是几个籍籍无名的哥林多人的聚集，不但有使徒的心在灵里的同在，主耶稣的全能也在场。神为了保全里面的实际，常常不惜牺牲外面的形体。旧约历史中的约柜被掳，帐幕被弃，圣殿被毁，圣城被焚，今日教会外表的荒凉，都是同样的原则。我们若不顺服基督的权柄，自恃属灵爱心而包容罪恶，实际上就是自夸。我们生命里的罪就像面酵，若不绝对消除，就会给撒旦留下余地，即使一点也能使全团发起来，败坏属灵的生命和教会的见证。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吩咐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各家杀一只羊羔，蘸羊羔的血在门框和门楣上，并吃羊羔的肉。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七日，把酵从各家除去，那七日称为无酵节或除酵节。无酵的面代表重生得救的新生命，旧酵代表罪恶，新团代表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虽然哥林多信徒仍是属肉体的，但他们已经是无酵的面，所以不可再把旧酵带回来，必须把旧酵除尽，教会才能成为新团。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曾写过另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九节，但已经失传，那封信引起了误解，保罗在此特意解释，保罗并没有禁止信徒接触世上的罪人，因为这样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教会就像大海中的救生艇，必须浮在海面与世界接触，才能领人归主，但不可浸在海中被世界同化，以致失去救人的功效。因此主耶稣说，我不求弥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弥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曾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保罗也准许往不信的人家复习，但禁止与习惯于犯罪的所谓弟兄亲密团契，因为这会破坏基督身体的见证，让罪留在教会里滋长。要停止与犯罪者的团契交通，一面保持教会圣洁的见证，一面让犯罪者反省悔改。教会中那些对这类恶行不听劝诫、屡教不改、习以为常的人，并不是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当信徒们得罪神、得罪人、破坏教会的见证时，教会就有责任行使神所赐的属灵权柄进行审判。这并不是论断人，对于犯罪作恶的世人，自有神安排的世俗权柄来审判他们，所以说有神审判他们。而对于犯罪不改的信徒，教会应当靠主作王，学习审判，按照神的旨意把他们赶出教会，一面维持基督身体的见证，一面也挽回犯罪者的灵魂。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婚姻的问题。在当时古希腊斯多亚哲学流派崇尚禁欲主义，一些哥林多信徒可能也认为男不禁女倒好。保罗自己虽然独身，但他并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尽量在真理的范围内包容他们的观点，指出独身的好处，但也指出照主的安排，婚姻是神更美的旨意。圣经的原则是人人可以结婚，一夫一妻。虽然保罗同意独身有许多好处，但他也指出独身可能导致许多试探，正常的夫妻生活可以避免陷入淫乱的试探，不合理的禁欲反而会增加被撒旦引诱的机会。哥林多城以妙计众多而闻名，当地的文化对淫行习以为常，未婚者很难洁身自守。保罗特别表明，为了避免试探， 人人都当结婚，当然也可以有例外。保罗在此并非讨论神设立婚姻的缘由，而是论到哥林多城的实际情况。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夫妻双方在婚姻里的地位是平等的，应当以合宜之分彼此相待，向对方尽当尽的本分，不可单方禁欲以致彼此亏负。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就是让夫妻双方在婚姻中学习放弃自己的权柄，完全委身于对方，这样才能真实的二人成为一体，彼此尊重，彼此体恤，既不让第三者介入，也不给撒旦留下地步。夫妻双方都活在圣洁中，夫妻既然已经二人成为一体，完全委身于对方，保留自己的身体就是彼此亏负。即使是为了专心祷告而暂时分房，也必须两厢情愿，因为任何不正常的夫妻生活都会给魔鬼留地步。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夫妻关系不单是为着人的需要，也是为了操练神的儿女。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婚姻不只是人生大事，更是属灵征战的战场。因为婚姻历世历代都是撒旦攻击的目标，许多个人、地区和国家的败坏都是从婚姻家庭的破口开始的。要在这征战中显出见证，夫妻都应当倚靠主的恩典，彼此扶持、尊重、体恤，大事小事都活在主的权柄下，让主借着婚姻生活把自己造就成建造教会的材料。保罗也谈到自己的生活，一个人能持守独身免淫乱的事，是神的恩赐。个人要认清神的恩赐，没有这恩赐的不该尝试守独身，以免给魔鬼留地步。一个丧偶的人若没有守独身的恩赐，难免自己禁止不住，所以倒不如嫁娶为妙，免得欲火攻心，反而被试探所胜。7:12-16是关于一方不信主的婚姻，适用于信主前就已经结婚的信徒，而未婚信徒的婚姻则应该遵循信与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轭的原则。主耶稣在世时并没有留下这类的教训，虽然12-16是使徒保罗自己的教导，但他也是在圣灵感动下说的，被圣灵承认作为神的话列入圣经。保罗谨慎分别主的话和他自己的教导，证明初期教会信徒没有随意编造主耶稣的语录。信徒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圣徒，所以连不信的配偶和儿女也因着他们身不由己的被分别出来归神所用，所以不要和不信的配偶离婚。在会幕里，凡是圣膏油膏抹过的物就成为至圣，会使接触至圣之物的人凡挨着的都成为圣。每一个信徒都受了圣灵的恩膏，身体成为至圣的圣灵的殿，所以与信徒二人成为一体的配偶也会因着至圣的信徒而成了圣洁，被分别出来归神使用。因此，这样的夫妻生活在神眼中就不是淫乱，所生的儿女也是圣洁的了。若不信的一方主动提出离婚，信徒在神面前不负婚姻破裂的责任，被弃的配偶可以再婚。神照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指神所赐的生命是和睦的生命，神的儿女是使人和睦的人。无论是与不信的配偶继续同住，还是接受不信者的决定结束婚姻，两种情况下都要追求和睦。信徒的婚姻不能被当作传福音的工具，但神既然愿意万人得救，已经结婚的信徒就不能放弃就不信配偶的机会。信主的一方应当甘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在真理里与配偶和睦，更加的爱对方，而不是让我们失败的见证阻挡神的工作。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